其实我最需要的是同性朋友接纳我，他们也不会拒绝我，嘲笑我。同时我渴望有师父，有父亲形象的人引导我的前路，教导我过难关。因为我从小成长中父亲角色的缺失，我只是需要一些年长的男士教导我如何生活。我真正有需要的不是身体。然而同性恋倾向不是一个按钮，按一下就可以得到改变。他曾经怀着恐惧感陷入自我封闭之中，不敢对人说，担心被拒绝。而今他转头积极帮助处在同样挣扎中的人，因为正是那些过来人的陪伴和引领让他不再孤独，帮助他走出被欲望撕扯的人生的暗夜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听众朋友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为什么我不再是同性恋，一个后同的独白。口述陈可欣，采访白桃。我发现自己有性取向方面的挣扎是在中学，大概13到15岁的时候，当时完全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，也不懂得分辨对错，只是感受到同性的吸引。此前并没有怎么在意自己是男还是女，等到身体发育后，开始察觉自己被男性、被高年级的男生吸引，很想依靠他们，很想常常与他们在一起。同时也开始在网络上收集一些同性资料，对男性的身体形象产生了幻想。几乎同时，我认识并接受了基督信仰，从圣经里知道什么是同性恋，也看到教会对此的反应立场。在17、18岁进入大学之前，感受到信仰跟自己生理之间的冲突，因为害怕被拒绝，所以在教会里不会跟大家讲这件事。那个时候因为还没成年，还没有到需要做抉择的时候，还有家人和学校监督自己，因此问题一直被搁置着。有时去浏览一些网页或者恋慕一些男性，但还没有明确觉得自己要选择那样的生活。到了大学2、3年级，发觉自己成长到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时，我就有很大的挣扎。我需要找个男朋友吗？我要不要过同性恋生活？我需要进一步满足生理上的渴望吗？我该在信仰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，还是转头走上同志的道路？我就像双面人一样，在人前表示反对同性恋，甚至反对的比一般人更激烈，但心底却被同性吸引。生命在同一时间面对心底的两个可想，实在是痛苦。我心底渴望走信仰的道路，但同时知道若不清楚这条路该怎么走，很容易就会过上同志的生活。于是我鼓起勇气寻求帮助，我搜索资料，寻找因为信仰而离开这种生活形态的人。我当时感觉自己已经到了临界点，到了不得不选择、不得不处理的地步。当时我所在的城市没有被认可的机构帮助像我一样有类似挣扎的人，我透过网络寻求国外的帮助，辗转接触到一些信仰成熟而又有过类似经历的过来人，他们因为宗教、家庭的原因而选择离开同性恋的生活形式，他们支持我，关心我。最重要的是，当发现自己的挣扎并不孤单，前面已经有人经历过，我瞬间感到舒服很多，也放心很多，因为我有同路人。他们虽然被同性吸引，但他们选择去处理，离开同性恋的生活形态，走向单身或者与异性恋爱结婚。他们让我看到，原来我并非是非得要么成为一个同志，要么做一个躲在衣柜中抬不起头，人前反对同性恋，但人后过同性恋生活的人。我还有第三条路，那就是虽然有挣扎，但我仍然愿意在日常生活中处理挣扎，拓宽我的生活圈子，与异性相处、恋爱、结婚。在他们的建议下， 我寻求辅导，认识自己，认识原生家庭的影响，这对我的帮助很大。透过这些支持和辅导，我感到我有选择，可以离开这样的生活形式，而不像以前以为自己没有选择权，只能接受。现在多了份自由，可以选择怎样过自己的生活，这份自由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和开心。我信主七八年后才处理这件事，以往对信仰的认识很肤浅，就是什么可以做，什么不可以做。当我处理这个问题的阶段，我才真正认识自己，认识信仰，也认识到信仰里的自由。这份自由对我的人生有很大影响。我深信很多人可以获得这份自由，也渴望其他人也享受到这份自由。这驱使我去与有同样挣扎的人同行。正如我青年阶段也得到过来人的分享帮助，我明白他们想帮助他们走过最挣扎的阶段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经历上帝与我直接对话，他没有直接告诉我对与错，而是跟我讲，他会带领我的生命，引导我的生命，让我的生活形式得到改变，不再过双面人的生活，对外人，对自己，对上帝，做一致的，真实的人。当然，没有任何一份自由是可以轻易获得的。当我感觉被同性吸引的时候，初期感觉很强烈，想得到即时的满足。在这个阶段，很需要有过来人的即时支持。我也学习跟他们分享、祷告以及他们的陪伴支持，让我对自己想过的生活保持清醒。慢慢的，辅导员也会告诉我，面对挣扎时，我通常会有什么反应。我更加认识到，这些需要看似是生理需要，其实是心理需要，以及生理需要的背后，我的真正需要是什么。经过两三年这样的学习，我能够做到纵然见到一些吸引我的人，也不需要跟他们有进一步的接触。我学习欣赏他们，但不需要在他们身上得到满足。拉开距离后，渐渐我就可以拥有一份自由，不受影响的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。有几次凌晨两三点，我很寂寞，很想满足生理需要，挣扎的时候又找不到人支持，那种深刻的经验对我的信仰影响很深。有一次我整晚没有睡，通宵读经、祷告、唱歌，也试过连续几晚在一两点时独自面对挣扎。我告诉自己，一定要经历这个阶段，一定要经历不眠。若满足了挣扎，就可以睡觉休息了，但我情愿不睡觉，而去经历这段时间，有点像雅各在亚伯渡口与神整晚摔跤。早晨一切过去之后，自己没有被欲望击败，感觉很开心，很喜乐，很自由。有些人说同性恋是天生的，在我的生命中，我一直将同性恋理解为罪。圣经真实地说到同性恋是罪。在寻求辅导帮助之前，我有段时间觉得自己是天生的，有段时间又觉得自己是后天形成的。现在回头看，那是很混乱。直到遇到那些过来人的帮助，才发现过往与家人和同辈的经历对我的性取向有很大影响。我来自破碎家庭，爸爸在我七岁的时候离开家，妈妈抚养我和姐姐。妈妈个性强悍，控制力强，很多事情都为我安排。我若不按她的意愿走，她会很不开心，情绪大受影响。这令我内疚。同时，我跟爸爸没有多少联系，自他离家，我大概一年只见他一两次。我渴望有爸爸，或者有爸爸形象的人引导我的生活。我开始幻想，世上有没有人能够帮助我，引导我呢？会是我的老师吗？我的班主任，还是年长的学兄师兄？同时，我是一个有艺术天分的人，不擅长运动，但有音乐天分。同学常常嘲笑我运动差，嘲笑我女性化的行为。弹琴、音乐、艺术对他们来说比较女性化，他们会拒绝跟我玩。于是我常常孤单一人，很渴望有同性的朋友与我相伴。对爸爸、对同性朋友的渴望在青春期得不到满足，这份不满足继续深化后就扭曲了。 我想会不会通过性可以得到他们的认同，得到他们的接纳。这样的幻想经过一些实践之后，再加上网络信息的影响，我会想，这会不会是我能够得到满足的方法？渐渐的，我越来越希望吸引同性，希望跟同性发生进一步的行为。但是生理上仍然有挣扎，毕竟是多年的习惯了。我处理这个问题至今11年，现在仍然有时候会被一些男性的健硕身体、魅力相貌吸引。但我清楚地知道，我不需要从他们的身体获取我心灵的满足，所以现在我更加懂得选择人生的道路，不需要再靠性关系来满足心灵。我自己在教会里感受特别深的是，无论牧师、辅导，对这类议题都不熟悉，或者也没人敢跟他们分享生命的挣扎，所以他们偏向于在讲台上用比较客观的态度讲同性恋行为是罪。当我跟牧师分享我的挣扎时，我感觉他们在说这个是罪之前，其实并不是很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挣扎。于是就导致看似教会只会定人的罪，其实很多时候是出于不了解。在这个世界，面对那么多破碎家庭，面对那么多关于男性女性身份的不同表达，牧者们可以了解更多。其实在教会里，愿意走过来人之路成为后同分子的不在少数，但他们不容易得到帮助和牧养。牧者导师需要认清这是怎样的一个议题，以及如何关心他们的内心需要。这是根据我以往的经验觉得教会需要学习的地方。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很好的牧者，他承认虽然自己是异性恋者，但是一样有性挣扎，上过色情网站。他看到教会里的人会有软弱，但当软弱的人被接纳被引导的时候，他们可以被挽回。当一个同性恋者告诉我自己最近状态低落犯罪了，他不会回复说你做错了你要悔改，而会说我看到你会振作起来。他看到的是人在圣灵里面可以被建立，而不是人在犯罪的现状。他看到事情有两面，有现状有未来。你确实是犯罪了，但现在你已来到牧者前认罪，你继续留在基督里，生命就可以被更新。所以若牧者具有前瞻性，就不会停留在罪与没罪的问题上，反而会看见救恩，看到悔改的果效和福音的大能。在青春期时，我有很多心事想跟教会的牧师说，但是又不敢。最鼓足勇气的时候，也只是讲到自慰，讲之前也想了很久，讲的时候很紧张。他是个保守而传统的牧者，同时像个父亲，他关心青年人，这也是我哪怕那么尴尬也敢跟他说的原因。但他的反应是家长式的，告诉我这些事不要再做了，不要想太多，多读经。这种督责我是接受的，并没有觉得被伤害。我理解他受的是很严谨的教育，内心不想年轻人走入放纵的生活，但的确有点紧张和难堪。当你寻求牧者协助的时候，他却劝你再努力点，再认真点。我也了解到他个人以私人身份为辅导同性恋的机构奉献，他关心我，也关心我的家人，所以有时候信徒觉得常常被牧师指责，可能是因为跟牧者关系疏远。如果牧者的牧养不到位，信徒就感受不到牧者的安抚。我在那个教会待了10年，直到结婚才离开。我感受到牧者不是只会指责，他肯花心思去关心每个信徒，花时间辅导我，跟我们两夫妇聊，为我们祷告，陪我们一起寻找人生的意象。
不管天有多黑，星星还在夜里闪亮。不管夜有多长，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。不管山有多高， 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，不管路有多远，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。不管天有多黑，星星还在夜里闪亮。不管夜有多长，你的心里要有眼光。